Black Mirror 还剩第四季的最后四集没有讲，所以今天在这一集里面会讲第四季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集，这样就把最好的黑镜这一个系列给讲完了。然后第四季的第三集呢叫 Crocodile， 中文名是鳄鱼，直译过来的。然后这集我觉得是 Black Mirror 最残忍的一集，每一季每一集当中最残忍的一集就是这一集，但是它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说一些执法部门，比如说在这一集里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人，他要去调查他这一个买他这个保险的这个人呢，他出的一个车祸，他要去调查比如说这个车子当时发生车祸的时候他的车速是怎么样的，然后整个一个大致的场景，然后这样的话才可以去处理这个案件。那在他这一个事件的影射下面，他的意思是说执法部门都是有这一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提取当事人以及目击者对于这一个事件原委的一个记忆，才能去还原当时的这个事件。然后由于呢提取的数据呢，这些记忆呢比较准确，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回顾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大脑记住的一些细节，然后把它口头讲出来或者写出来。但是在这一集当中，这个概念呢，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个用一个芯片一样的东西，就是提取出你的记忆，然后呢可以让这一个执法人员在屏幕上面看到你当时记忆当中你看到的场景以及听到的场景，不只是画面，就是声音画面都是可以被提取出来的。然后这个执法部门人员他就像在看一个电视一样，就是他的声画都是非常的全面的。那当然就是你会说，就是一个人的记忆他是会模糊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回忆一个星期之前一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有一些细节也没有办法准确的记出来。那当然在他的这一个提取的画面当中，他也是有一些部分他是非常模糊的，他可能是就这样很快的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给他非常非常准确的完整的一个回忆。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他脑子当中记住的东西展现在这个电视机里面，但是他记不住的东西那你也没有办法让他死命的去记出来给你展现出来。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还是有一些限制的，不是说完完全全的一个非常客观，就不像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一集，就是第一季的第三集好像是，就是它的这个人眼是那个监视，就是 CCTV 那个感觉，就是你的人眼是可以完全准确的记录所有你看到的东西，那个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就是你可以随时调取你当时看到的你周围的一个环境，那个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是它不存在说你记得住记不住的事情。但是在这一集里面，它的概念是说，就它是纯靠记忆的，它不是靠你的人眼作为监控摄像头这样去操作的，所以说它是有缺点的，它是有限制的，它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可以给你一五一十的给你展现出来的。在这一集当中，我觉得它探讨的就是说这个人的记忆是否是一种类型的隐私，还是说它可以就是非常就是暴露在这个大家就算是执法人员的视线面前的。因为在这一集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交代的也没有说特别的清楚，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人呢，首先他也不是说什么警察之类的，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人。那他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去走访这种目击者、受害者等这些有关人员的时候，就是他也没有说强制的要求要提取出他们的记忆，那这个都是大家好像是可以自行选择的，你可以给可以不给。但是为什么这个女主同意了，我觉得她主要是怕就是不同意的话对方会怀疑她的一个就是当时在那个地方在干什么的一个事情，就是她主要想隐藏的事情可能就会被怀疑到，所以她选择了去故意的去强行的让自己混乱那些记忆，就只记住一些 比如说一些片段，他在强迫自己记忆进行更改，就是把一些他想要隐藏的记忆给模糊过去，隐藏过去，然后只留下那些对这个保险公司人员的案件有用的这些信息。所以我觉得他被动的同意了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怕对方怀疑。但是在这一集当中他没有讲清楚，就是他到底这个执法人员他到底有多少权利可以要求这个目击者去提供他们的记忆信息，还是说这个都是纯靠自愿的，然后他就算对方不同意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就他这一集当中其实没有说在这方面讲的特别详细。不管如何，就是说个人的记忆它可以被精准提取去用作司法用途吗？我觉得这个是这一集想要探讨，想要我们观众就是思考探讨的东西，就是说这是更加利民了呢，还是说有侵犯到个人隐私？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在调查一个案件，比如说牵扯到这种有些恶劣行为的，或者说有人受到伤害的这一些案件，不管是交通还是刑法案件的时候，就是这个司法部门有多少权利说我可以去要求目击者给我提供这些记忆信息。但是在这一个概念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目击者他的记忆肯定是没有办法说完全给他造假的。就像在这一集当中，这个女主想要去模糊她的记忆，想要去刻意去删除掉部分对她来说是隐私的记忆，但是她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她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自己的记忆，她想回忆到的东西她肯定她的大脑是不受控制的。所以说这个执法人员他还是看到了这个女主她自己杀人的一个画面。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庭审当中，就是这个目击者他是可以自愿的去出庭的，就是他需要受到目击者的这个同意才可以让他上庭，才可以让他说出他的证词，不管他是站原告还是站被告，就是他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出场的。但是在这一集当中，就他的目击者就是说都是被这个执法人员召集起来，然后就直接给他们提取记忆了，就是说也没有让他就是真正的有一种在法庭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感觉很平民化，就感觉谁跟谁好像都可以这么做的这种感觉，没有说特别的正式严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是很恰当。确实你比如说你想调查一个案件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些目击者的真实的记忆的时候，你可能会调查案件起来调查的特别快，但是呢就是这些目击者呢他们肯定有一些记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跟你展现的，对吧？就是他比如说有一些很私人的一些记忆，他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他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就是说也许有点反这种人伦纲常的事情，就是说他是否有这个义务去为了让你比如说破案破得更快一点，去执法，去什么伸张正义，然后他去给你看他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拿这一集跟比如说现在的司法程序进行一个对比，就现在司法程序你会请这种证人出庭，然后你问他问题，就是这个他当然有风险，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证人说的证词是否是完全的真实可靠的，因为他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理解，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记忆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是不是在说谎。但是呢他通过说或者写呢，他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刻意删除一些他觉得对这个案件来说是没有用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是他自己的非常私人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觉得对这个案件来说是不是很必要的。但是在这一集当中他的这个提取记忆的话就是全部都是提取的，他只要在这个 time frame 就是在这个案发时间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记忆都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道德上面的问题的。那我刚才说为什么这一集是 Black Mirror 最残忍的一集，因为这一集当中死了，我觉得死的人数是 Black Mirror 所有集里面死的人最多的。这个女主呢她就是她作为这个保险人员正在调查的案件的目击者呢，他就得提供他的这些记忆，然后在提供这个记忆的时候呢，他这个记忆里面呢刚好跟这个案件案发时候重叠的时候，他正在 实施他的一个杀人案件。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女的呢就看到了，哦，这个人当时杀了人了，她很慌张啊，她就逃了。女主觉得不行，她应该知道了，那我得把她给做了，好吧。然后这个女主呢就把这个女保险公司员工给杀掉了。那这个杀掉了之后呢，哎，不行，她发现呢，她之前跟她老公说了，比如说晚上要回来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她也告诉了她老公，就是说我是要去见谁的。 OK， 那万一这个女的没有回家，她老公呢又知道他老婆是要去哪里，那不是完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女的想呢，那我干脆去她家里把那个保险公司的女员工的这个老公也给做了。所以呢她就去到她家，对吧，然后就展开了一个杀戮。然后呢杀了之后呢，她发现这个婴儿房里面呢有一个小婴儿，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女员工跟她老公的孩子，非常小啊，这个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然后呢这个小婴儿呢在那里哭哭闹闹，就是看到了他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个小婴儿也是脑子当中是看到了这个女主的长相的。那么这女主想，这个如果执法人员，对吧，把记忆提取这种技术呢放在这个小孩子身上，这些警察也能看到说是谁实施的这一个凶杀案，那不行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孩也给杀了，没有其他人了，没有其他人是有记忆的了。 OK， 我安全了，我可以走了，我可以去看他自己小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汇报演出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警察 OK 来到了这个凶杀案现场，这个家发现有一个这个爸爸跟小孩都死掉了。然后他们在想，哎呀，这个没有人可以提取记忆了呀，那我这个案件怎么查呢，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在这个婴儿房里面呢有一只仓鼠，这一家人呢养了一只小仓鼠啊，没有被这个女主发现，警察就把仓鼠呢带走了，就说要提取一下这个仓鼠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真的太妙了，真的就这个转折，这个 twist 真的太妙了。就是在当你觉得好像已经天衣无缝了，就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再去提取到这个凶杀案现场的记忆的时候，他突然搬出了这只仓鼠。主要他最妙的是什么，这只仓鼠呢在这一集的前面呢他其实提到过，就是他是埋下伏笔的，就是说这一家养了这只仓鼠，但是呢一直到最后这只仓鼠就没有再冒出来过。然后他到后面，哦，你终于记起来了还有这只仓鼠的存在，非常非常精彩。就这一集呢虽然说就是前面的这一个记忆提取呢，我其实觉得是有一些不完美之处吧，我觉得他没有交代特别清楚，就是他到底他有多少的权利要求他们去上交他们的记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到最后呢这个转折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他到最后就是已经非常非常黑暗了，对吧，一家人全部杀光了，然后你发现了好像他可以逃之夭夭，但是最后有只仓鼠把他给卖了，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OK， 下一集第四集叫做 Hand DJ， 中文名约会城市。这一集呢我觉得是很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比如说讲这种 dating app， Tinder 啊，对吧，这种各种 dating app。 它其实整一集它其实就是一个变态版的 dating app，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科技 high tech dating app。 这集其实也是挺浪漫的一集，这集它的概念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觉得它其实也是在讽刺就是现在的这种 dating app 的这种现象，大家好像很依赖于这个 dating app 给你找的这种对象，比如说有些 dating app 给你一个 match 的一个 percentage， 就是你跟这一个对象你们的匹配程度是多少，他可能会有一个分数这样子。那么在这一集当中他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他其实一直在给你匹配各种各样的对象，约会对象，然后呢直到他给你匹配到那个 the one， 就是最后那个百分之百匹配的那个人，然后你就可以逃脱这个 dating app， 你就可以不需要这个 dating app， 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人去 生活去结婚了 whatever， 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在一直给你安排，就是给你匹配各种人，然后在这个匹配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根据你们的匹配程度，就这个程序他会计算出你们的匹配程度，然后给你们一个相应的约会时间。这个约会时间呢可以是比如说一小时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等，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匹配到多久，你必须得 follow 他的这个要求，就是他如果给你匹配十年，不管你是多讨厌这个人，就是多看不惯他， 你的这个跟他的第一眼的眼缘多么的不契合，你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必须跟他生活十年，就是说这里的人他都是得听这个 dating app 的，他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不管你再喜欢这个人，只要说这个程序给你比如说安排到了只有给你24小时， OK， 那24小时结束你们就得散，然后他就会给你匹配下一个这样子。然后呢他的程序就会通过你这一次次的匹配，一次次的跟这个对象的不同对象的不同交往呢，他会给你计算出那种新的那种匹配值，然后再给你匹配一个新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呢，就是这个世界似乎都是被这个 dating app 给控制的，它是有人在监视你的。在这一个酒店，就他们那好像就只有这一个酒店一个餐厅可以让你去约会，在这个餐厅当中每一个服务员都是在监视你的人，你必须得按照这个 dating app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能违规操作的。不管是这个餐厅食物地点，就是住宿啊，你的约会项目啊，还有你的要用到的比如说车子什么的，就是要把你从餐厅接到酒店之类的，就是说它都是用这个 dating app 给你安排好的，然后你是不能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我觉得这一集当中它的 central question 是机器或者说智能程序软件，就是这种科技产品它是如何处理情感，就是我们知道情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然后科技呢又是一个似乎它是听命令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你靠输入然后它给你输出，就是它是没有一个感性的过程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好像跟情感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东西，一个冰一个火。然后但在这一集当中它就是通过这个机器去计算出你跟一个人的匹配值，然后安排你们进行一个相处，就哪怕你跟这个人再不投机，就是它安排你怎么相处你就得怎么相处。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受机器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实它就是在讽刺这种 dating app， 当然没有 它说的那么夸，但是我觉得 dating app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靠一些线上的 interaction 去跟一个人建立情感，然后你更多的可能就是通过比如说左滑右滑这种东西，就是然后你们比如说都右滑了，然后给你们匹配，然后你们开始聊天，都是被这个科技所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并没有说真正的去了解对方。当然这个可能是我对 dating app 的一个偏见。在这一集当中刚才也讲到，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被这一个 dating app 所控制的，你他没有让你做什么的时候就是你是不能做的，然后就是他让你干嘛你干嘛，这里面的男女就也失去了说自己做选择的一个能力，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这个 dating app 不给他们指示的话。比如说哦，里面这两个男女他们明明很喜欢对方躺在床上，然后呢这个 dating app 没有安排他们做什么事，然后他们就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就他们已经失去了自主的意识和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直接的那种沟通，就是哪怕他很想跟对方建立沟通，就是他的这一个主观的情感已经非常投入到对方身上去了，但是由于他已经被这个科技完全的受控了，他没有办法去自己的做出选择，去跟对方展开一个自然的交流。所以就是说这个媒介的重要性已经渗透到了生活当中，就你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跟人建立一个正常的情感。然后我觉得其实不只是 dating app 吧，我觉得它可能还在讽刺一种现象，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吧，一见面就是你去跟人第一次 social 的时候，或者说你在 social 之前，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这个备注栏啊写上比如说我是 你的 MBTI 对吧，我是 I， 我是 N， 我是 J， 我是 T whatever， 或者说有些人说我是处女座，我是水瓶座，我是这个座那个座，或者说你的这个上升星座，什么月亮星座，太阳星座，就是很多人就是好像说很信这个，就是他们觉得比如说这个座就要跟这个座他们的匹配度就会很高，然后这一个 MBTI 跟那个 MBTI 他们就会很搭，就我也不知道说这些它的科学依据在哪里，但是我觉得它跟这一集的概念就特别像，就是说比如说他在这个 dating app 他可能了解了你的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可能在这个程序当中他就算出了就是说跟你匹配的那个人他的这个性格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他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说帮你自动匹配你的 MBTI 或者你的星座，你的这个什么呢，生辰八字，就是他已经给你自动匹配了，所以他可以给你找到一个 perfect match， 他是通过你的这种比如说性格测试啊之类的来计算得出的，那当然他可能在一部分从一种角度来看他可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你如果性格测试真的做得特别的准确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性格的，特别是成年人，就你的性格可能多多少少已经比较固定了，然后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比如说跟你相对来说比较互补的另外一个性格的人，他如果做性格测试做得特别准确的话，然后你们再 OK 一匹配，那可能你们在做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们的匹配度是很高的，比如说两个人你们互补啊，一个人做事呢比较果断，一个人做事呢比较仔细，然后你们两个呢可能一起比如说完成一个工作上面的 project 可能就会比较投机，对吧？两个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的高效，特别的完美，因为一个人可以去果断做决定，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又是比较仔细不粗心，然后他会慢慢检查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确定在感情生活当中两个性格通过性格测试匹配到的人真的可以处理好生活呢？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是说一道题目，它并不是一个 project， 它考验的并不是一个能力，而是它是一个非常它集合了所有的困难，你需要遇到的所有挑战，然后把它总合在一起，需要你去解决，需要你们两个人去解决，所以它并不是只考验你的性格或者考验你的星座之类的，我觉得它考验的是你们在生活中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们的解决方式，跟你们两个人通过相处磨合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你们已经非常清楚对方也非常清楚自己，然后两个人共同磨合共同成长，然后最后可能变成很好的搭档，就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相处的时间的，就是你们得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去相处去生活，你们才能发现对方是否匹配自己，而不是一上来比如说通过这种性格测试通过这种 dating app 它给你计算出你能匹配到的是谁，他假设你们两个因为之前都是匹配的，所以你们在一起之后就会顺风顺水，一路没有任何的挫折挑战障碍，但其实生活并不是这样子的，生活是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让他们通过磨合去变成更好的搭档，而不是一开始似乎两个人就可以完完全全非常顺利的去生活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的这种不管是性格测试 dating app 还是这一集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信息，就是在说人似乎总是想找一种捷径，就是你通过比如说你们事先就已经非常确定的你们的性格，然后想找一个性格上非常互补，然后你似乎就可以非常高枕无忧的那种状态，对，我觉得他想讽刺的应该是这样的现象，他只想去完成，他只想要找到一个 match， 找到一个所谓的 perfect match， the one， 不管这个 perfect match 究竟存不存在，就他想要非常顺利的快捷的高效的，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去碰到那些感觉不是很匹配自己的人，然后去找到那个最匹配自己的，然后可以马上进入婚姻，这样非常非常快捷快餐式的这种感情。在这一集当中呢，这个男主跟女主不断的错过，他们被机器断定说他们并不是 compatible 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就跟各种各样的人谈恋爱，他们就是也没有说享受其中，他们心里一直想的是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它的妙处就在于，就是它其实它构建的是一个假世界，然后呢这个男主跟女主最后也发现了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假世界当中，他们唯一要做就是他们明明已经发现对方是自己的 perfect match， 他们兜兜转转发现他们心里想的还是对方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去 rebel， 就他们想要去反叛反抗这一个系统，他们说我们不要理 dating app 了， dating app 给我们的 perfect match 我们并不喜欢，我只想要跟对方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个系统，放弃了这个世界，然后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假的，他们只需要爬到墙的外面去，然后就会发现这里的人都是反叛了的这一些情侣，这些 couple， 然后他们都是因为不满意科技给自己匹配的那个 perfect match， 只想要跟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人在一起，所以他们都逃出来了，他们想要跟对方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成为了 perfect match， 就其实 这些人这些逃出来的这些人才是所谓的 perfect match。 所以说这集挺狡猾的，就他一开始给你了一种好像这个科技是特别的坏啊，他就是为了拆散这些真正相爱的人，然后他都是在乱匹配。其实这个科技呢，他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好东西，他就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你有多爱这个人，然后有多么想跟他比如说是私奔，然后逃出这个地方啊，逃到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去跟他展开一个真实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dating app 它是如何工作的。第五集叫 Metalhead金属头，然后这一集应该是 Black Mirror 所有集里面唯一一个 black and white 黑白的画面的一集，然后它同时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所有集里面最血腥暴力的一集，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杀戮的场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把它调成 black and white 的原因。就我不清楚这个他作为一个 Netflix 的剧，就是他把这个血腥画面黑白化是否可以，就是他的受众是否可以更广，比如说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画面上面的血腥镜头了。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他为了比如说过一些审，然后他会特地的选择用黑白的方式去处理一些血腥的镜头，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的血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有过多的一些血腥镜头，但是他又不想显得太假的话，因为有很多流血的镜头可能会比较假，所以他可能特地为了比如说他的制作成本其实是不高的，所以他的血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搞得这么逼真，那他为了不让观众觉得太奇怪太出戏，他可能会故意搞出黑白的，这样的话就是你也看不出他到底真的假的，就是会稍微没有那么敏感一点。那么这一集当中它的一个 setting 是怎么样的呢？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末日的场景，就在这个末日的场景里面呢，它这里有这个机械战警狗狗电子狗，就是它这个战警狗狗呢它是会杀人的，它两个手臂、哦、都是这个子弹、哦、很凶猛的，这个子弹非常的强，然后呢它还可以智能 GPS tracking， 然后它会识别地上的血迹，它有这种 sensor， 就是它可以就是检验出这个 radio 这个频道的信号，广播的信号它是可以监测到的，然后它还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比如说这个人还活着它是可以就是监测到的，然后它还可以自动瞄准，它还可以驾驶载具，然后它就是不留活口，武力值 max， 它还可以扫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杀人机器狗狗。在这个末日场景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呢都被这个战警狗狗给占据了，然后他们就是只要是个人他们就去杀，他也不管说主人是谁，就他已经没有主人了，他已经自己统治了这个世界，然后呢就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面活着的几个人，就是他们为了去寻找一些物资，比如说他们团队里面有人受 伤了，然后他们需要寻找一些物资，那他们就得冒死要去一些仓库里面找物资，但这些仓库呢都被这个战警狗狗给占领了，所以说这些战警狗狗要去追杀他们，就是这个战警狗狗就看到一个人他们就要杀，那么他们不听任何的口令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他们。他的世界就是说在这里可能很多科学家他们一开始造武器可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的自相残杀，然后呢但是由于就是 it's gone wrong， 然后大家都就是这个科技已经过于强大，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把人都给杀了，就反正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在考虑科技的时候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科技它强大到要去伤害人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它这一集当中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末日场景展现出来了。但是这一个战警狗狗它有什么缺点呢，它有什么弱点呢？首先它不会爬树，就像狗狗不会爬树一样，这个战警狗狗它也不会爬树。然后呢它是有太阳能的，它是通过太阳能运作的，也就是说它只有白天可以这个接收到能量，然后可以开始扫射，就是去杀人什么的，但它晚上由于没有太阳了，它的能量就会被耗尽，它没有及时补充能量的话它就会睡觉，也就是说它开始休眠，所以它夜间呢就会没电，然后进入那种 sleep mode 这样子。但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要反抗，然后比如说把这个狗狗的身体比如说摔碎了砸碎了打碎了等等，它身体碎裂之后它这个分崩离析的这些金属的碎片就会嵌入狗狗附近的人的一个皮肤里面，这所有的金属碎片它们都是有 GPS 装置的，就是通过这些嵌到里面去的金属碎片呢，这个狗狗还是可以找到这个人，所以就是真的逃无可逃，没有人可以活着。所以他这一集当中其实他的 central question 很简单，就是说人造武器的边界在哪里，是否就是真的越先进越好，就是为了比如说明明都是人跟人就为了自相残杀最后只会自食恶果，造出来的武器就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OK OK 最后一集了，第六集 Black Museum 暗黑博物馆，这集是 Black Mirror 所有集里面唯一一个讲类似于这种生物医药科技，就它非常非常 specific 就是在讲这种 biomedical tech 这一个东西，这个发明它可以接收别人的脑电波， A 可以接收到 B 的脑电波，就他们两个要做一个这样的连接，反正他就是可以感受到 B 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种 physical sensation。 那这种 physical sensations 包含什么呢，就是包括 pleasure 跟 pain 快感跟痛感这两个感觉，但是 A 呢在接收到 B 的这一些不管是快感还是痛感的时候呢，这个 A 它是不会对它肢体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就算这个 B 在感受再痛再痛的痛感， A 它的身体都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它只会它的脑子里非常明确的非常准确的直接的感受到 B 感受到的东西，而且是非常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身体是不会接收到任何实质的后果跟影响的。这一个发明它一开始用在哪里呢，它一开始是作为一个 neural implant 给病人，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描述给医生听，就是他现在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这个感觉可能非常的复杂，有多重的感觉，他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那这样医生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给他进行一个诊断。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这个 neural implant， 就是让医生跟病人之间建立一个这种脑电波的连接，这样的话医生就可以非常明确的感受到病人他现在的一个物理的感觉是什么，他现在肢体正在经受怎样的痛苦，那这样的话医生就可以对他的这个病进行一个诊断。那包括在比如说动手术的时候急诊的时候要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就是这个医生他都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个病人哪里在痛，这样的话他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手术跟治疗。 那这个是痛感方面的，那另外快感的方面呢，在这一集当中也有体现。这个医生作为这一个发明的第一个小白鼠，他第一个就是作为试验的对象，然后他带上这个东西，他就发现他可以比如说把这个脑电波的这个装置连接到他的伴侣身上，然后他们正在比如说 have sex 的时候，在进行一个性行为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双重的快感，也就是说他同时体验到了自己的，也同时体验到了对方他伴侣的一个性快感，他可以同时感受 double orgasms。 所以这个就是他开始逐渐的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依赖，不管是快感还是痛感，但他其实是更加 addicted to pain， 因为他作为医生，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个病人的各种痛感，然后他发现他其实开始对这个东西上瘾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是不会受到任何的肢体的影响的，他没有办法比如说真的身体受到什么伤害，流血啊等等，但是呢他还是可以体验到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越来越上瘾，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就是他对于痛感的一个需求跟倾向，就是他开始去寻找这样的刺激跟快感了，就算就是这个病人明明比如说他可以及时的给他抢救过来，但他可能就是要拖延时间，他就是想要可以体验到更多更长更久的痛感，所以他已经就是触犯了很多道德的底线了，他为了让自己获得那种快感，他就是不顾他可能有些时候会让病人 suffer 经历一些不必要的痛苦，他的这一个下场其实也是非常的惨烈，就是这个医生呢，他的这一个医生执照就被吊销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从病人那里感受到痛苦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他对这种疼痛的需求，所以他开始在自己身上找痛苦，所以他就开始自残，他不管是拔这种牙齿啊，还是就是用刀割自己的皮肤等等，因为他是个医生，他知道怎么去施加痛苦可以让他既不会受到真正的就是生命的威胁，就比如说拔几颗牙齿他也不会死，就是他把这个痛感控制得很好，就是他既可以体验到在自己身上那种真实的痛苦，他又可以不会让自己受到生命的威胁，所以他又开始自残，然后最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然后第二个 case 呢，是用在一个植物人身上，发明这个东西的人呢，他就建议就是这个植物人的丈夫去就是植入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植物人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嘛，但是他通过这一个脑电波的传输，他可以准确的知道这个妻子他想要说什么，然后他就可以等于说他作为他妻子的一个speaker 说出他妻子想要说的话，就是他作为一个代言人吧，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挺神奇的。这一集当中这一个部分，他的画面其实就是他这个妻子呢在这个男主的一个脑子里面的一个，就是他有点像在看一个电影屏幕一样，在看男主能看到的世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妻子呢，他可以通过这一个发明装置，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哪怕植物人就是他真正的身体他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他可以通过好像说活在了这个男主的脑子里，然后他可以去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包括他可以通过男主作为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他可以比如说他们是有一个儿子的，然后他比如说想儿子的时候呢，就会让他老公去抱抱他儿子，这样的话那这个妈妈呢，她就可以真实的体验到抱儿子那种感觉，所以等于说她就像是活在了这一个男主的脑子里，然后这个男主呢他虽然是一个人，但他其实脑子里住了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他老婆，所以他就非常的受折磨，因为当两个人住在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他们会发生很多的争执分歧，因为很多事情都你一个人要同时兼顾两个人的感受，然后这个住在他脑子里的这个人呢，他是没有肢体上面的自由的，就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男主去做什么事情，但他只能就这样看着，所以其实他内心也是很痛苦的，然后这个男主也非常痛苦很烦躁，所以呢他就想要去把他的老婆就是 时不时的给他把他给封禁住，因为他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关掉的，暂停，这样的话他老婆就不会再影响他的生活，然后在比如说周末的时候给他放出来，让他去见一下自己的儿子，就有点像夫妻之间分居了，然后他们现在要共同抚养一个小孩，叫什么亲子探视时间这样。然后第三个 case 呢是就是发生在真正的就是在这个博物馆，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个博物馆馆长的叙述，让女主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知道了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 work 的。然后包括这些故事，刚才前面讲的两个 case 都是这个博物馆馆长讲述给这一个女参观者的。然后就到了第三个 case， 也就是这个展品呢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它是在一个玻璃房里面，一个囚犯，一个死刑犯的样子，但是呢它是通过这种全息影像，但是根据这个博物馆馆长的说法呢，这个影像其实是这个人的灵魂。然后呢在这个玻璃房的外面呢，进来参观的参观者都可以通过按下一个电击的按钮，让里面的这个黑人死刑犯经历电击。然后虽然说这个死刑犯其实他在真实世界里面他已经被电击已经死掉了，就是他的执行死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是由于他在生前就是签了这个协议，他在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灵魂还被关在这个博物馆里进行一次一次的电击，因为每个就是来博物馆参观的人都想要来就是按一下这个按钮，让这个灵魂受到一次电击。那么每次他按下这个按钮，然后里面这个灵魂的样子受到电击之后呢，这个参观者都会收到一个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动图影像的一个 token， 一个 souvenir token， 就是这个动图影像的这个小怎么说呢纪念币一样的东西，它就记录了就是这个死刑犯在这个参观者刚才摁下按钮的那一个瞬间记录下来的那个痛苦的狰狞的脸的影像。所以呢这个参观者就可以把这个纪念币给带回家，然后一次一次的观看这个死刑犯的那个痛苦的脸。但是慢慢的其实它变成了一种病态的上瘾的狂欢，就像第一个 case 当中就是那个寻求痛感的那个医生一样，这些人在看到就是这个死刑犯因为自己按下按钮而受到痛苦挣扎扭曲的脸的时候，他们其实内心是狂喜的，他们是上瘾的，所以他们一次一次来这一个博物馆就为了去按这个按钮，让这个人再次受到就是死刑电击的那种疼痛。对，这一集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它的复杂性在于它探讨的东西其实是超越科技的，就它开始探讨就是人的灵魂的问题。我觉得它很像是在 White Christmas 白色圣诞节那一集，就它讲的就是把人的这个灵魂提取出来，然后放在这个智能家居机器人，一个 Alexa， 一个 Google Home， 一个 HomePod， 里面，然后让它去管理你的家庭生活。它要探讨的是你这个灵魂的自主性。这个死刑犯，他的真实的这个人呢，已经被处死了，但是他的灵魂还被放在这里进行一遍一遍的煎熬。就大脑的意识，或者说在人死之后，他是否还会继续存在？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是超越探讨科技的一集，他探讨的是人，就是他到底是由大脑的意识进行主宰的，还是你的身体其实才是那个主宰你生活的人。所以其实它挺复杂的这一集，但是它最后的这个转折也是处理得很好。我记得它是有两个转折，一个转折是这个来参观的这个女生她 reveal 了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她其实是这个被关在里面的这个死刑犯的女儿，所以她就是惩罚了这个博物馆馆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这个博物馆馆长发明创造出来的，然后也是这个博物馆馆长诱骗这个他的父亲，也就是这个死刑犯，让他就是在生前签下这个 同意的协议，这样的话他死后他的灵魂就会被放在这个博物馆之类的。对，他所以他惩罚了这个博物馆馆长，让他坐上了他父亲的那一个电椅，然后他最后把这个博物馆给烧了。第二个 twist 是就是干完他的复仇之后就是回到了他的车子上，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他也是用这个博物馆馆长创造出来的这个脑部的一个芯片植入，然后跟他的妈妈进行了一个怎么说呢，灵魂的交流。就是他妈妈他在之前就是自杀了，但是呢他妈妈还是把自己的灵魂植入到了他女儿的这个脑子里面，也就是说他妈妈现在变成了坐在这个电影屏幕面前的那个人，他能看到他女儿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他女儿执行这个复仇计划的整个过程他妈妈是能够看到的，然后他妈妈觉得非常满意，觉得自己的仇也被报了，所以他女儿等于说是替自己跟替他妈妈一起完成了这个复仇。那这个就是 Black Mirror 所有就是我挑出来的我觉得值得讲一讲聊一聊探讨一下思考一下的这几集，总共是14集。然后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再从这个14集当中挑出我的 top 5，我最喜欢的5集，就是在这14集里面挑5集。然后我挑出来的，首先排名第5的是 Crocodile 鳄鱼，也是在这集里面讲的。我觉得他能够上这个前五榜的呢，是因为他首先他的剧本非常的完整，我觉得这一个剧本是电影感很强的一个剧本。然后呢再是我很喜欢他最后的反转，虽然非常的黑暗啊这一集，但是我很喜欢后面的那个反转。第四名White Christmas 白色圣诞节，这一集我主要比较喜欢的是它的一个概念，以及它最后的一个大反转，然后再到最后还有个大反转，所以它是它是这种故事中的故事，然后反转中的反转这样的感觉。然后第三名The National Anthem 国歌第一季的第一集，首先它能够上榜，我觉得就是作为第一季的第一集，对于所有的这个系列剧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它的表演很精彩，剧本很精彩。第二名Black Museum 暗黑博物馆，它能够上榜，我觉得有很多种原因。第一个是我觉得它故事的复杂性是很高的，然后再是它的叙事的方式是非常的精彩的，就是它通过这个博物馆馆长的这个叙述告诉你，就是通过展品的这种方式告诉你一个一个的这种案件，一个一个的这个故事，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超级无敌大反转娓娓道来，然后就是慢慢的揭开它这个谜底的这种感觉。第一名Nosedive 急转直下，这一集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首先他的表演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的表演就是恰到好处的那种做作，非常艺术性的做作。然后再是他的概念非常的简单易懂，但是又同时很深刻，他想讲的也不只是他表面的那些东西，还有一些关于阶层一些社会现象，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通过表演跟他剧本的对于人物的一个塑造，就是这个人物真的太深刻了，我觉得这个人物包括整个拍摄的画面是让这一集成为 Black Mirror 印象会让人最深刻的一集。这就是最好的黑镜系列完结啦，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一个系列，也希望大家喜欢 Black Mirror 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系列剧，然后也希望它的第七季能够拍，但是希望它能够拍的比较好一点，不要让我们大家失望。下集再见啦，拜拜。